keywords， 就重要的词。我们每次读一段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反复回头去看，你会看见有很多的词重复的出现，那么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在这个地方有他讲到说，要把起初我们所听见的这个要存在心里面。这个存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跟后面的讲到住那个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三次讲到我们要存在心里啊，就讲三次。其实这个字就是住的意思 ，abide。在后面讲到住在父子里面、子的里面，一共有四次，所以你把它加起来，七次讲到要住，上到什么话住在心里，或者是我住在父的里面，住在子的里面，啊，所以他住在我们的里头。所以你发现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有这样奇妙的事情，是好像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怎么样的来生活。所以你看见基督徒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世界上的人他们不会有的，就是我们有神的话藏在心里，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头，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在这地方讲到恩高，我们知道这个上一回提到恩高这件事情，讲到了农民，在犹太人如果你去看旧约里头有三种职位的人，他们就职的时候要有高位到达身上，到了他的头上，所以这里讲到祭司，讲到君王，讲到先知。那很稀奇，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圣灵就浇灌在我们身上，圣灵就内住，所以我们有神的恩膏在我们身上。这是因为什么？因为神选召我们，叫我们可以每个人都成为祭司，我们给人代祷，我们可以将神的福音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让他们一个个的能够来到神面前来认识他。所以这个地方四次讲到恩膏，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主的教训，讲到我们怎么样来保守这个能够这个谨守这个纯正的福音的道理。下面讲到起初所听见，这个起初所听见的，他告诉我们，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很喜欢新的东西。所以你看今天的基督教里头也开始听到一些新的真理，甚至于新的福音，还有一些新的一些的好像这个启示，好像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现在神启示给我了，所以就好稀奇的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但是你要知道，讲到真理，真理是老旧的，真理是不改变的，从开始就有的。所以你如果听到一个新的道理的时候，你要去分辨它。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起初所听见的是旧约圣经多次的启示，一直到使徒来了之后，这个圣灵的降临，使徒那个时候把这个真理从清楚的讲出来，完全符合旧约所启示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发现的一个道理，而是从开始就有。对方讲到教训，我们从信主之后，很自然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开始学习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很自然和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从小上来我记得小的时候去上学，回家之后弄得我父母不高兴，因为我们说老师说啊，这个父母觉得好，不然你老师的权威比父母还大，老师一讲这小孩就要听啊，所以我们老觉得是需要有人教导。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教训从哪里来？教训是圣灵的恩膏，最伟大的老师是圣灵他自己，把真理启示给我们。这个地方讲到公义，讲到知道，哎，我们会提到这个知道这个词，在最后一节两次讲到知道，但是用的是不同的这个希腊文。第一个知道讲到的是客观的，讲到知识性的；第二个知道讲到主观的，讲到你的经历。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首先讲到起初所听见的道理。一开始他说论道，所以你看见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受信的人，所有的人，他说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是关乎你们的，所以就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我们基督徒读这个书信，它对我们有 切身的关系。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我的生活，讲到我的心思，讲到我的言行。所以你看，在这个诗篇的第十九篇十四节，那里讲到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心中的意念，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悦纳。所以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光一个外表的形式，对不对？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的时候，穿得特别整齐，一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是好像是很乖很乖、很敬虔的人。但我们是不是内里一样？我是不是每天一个礼拜七天都是一样的？还是我只有礼拜天是像样的，对不对？所以看见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外头的形式。今天许多的宗教，它是从外头做进去。但是在基督教里所讲的是生命的改变，从里头的生命可以活出来。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他说勿要，这个英文就翻成 let， 就是让神的话语住在我的里头。就我们这个人愿意去接受、去注重、去让这件事情能够在我身上来发生。这个地方说起初所听见的真理，如果你看去查阅新约圣经，我在准备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有太多太多这一类的经文，你恨不得把它都放出来，可是我们时间也有限，而且不可能用那么多的经文。那么在这里有一件很有意思，是在犹大书第三章第三节，犹大书第一章，他这个地方讲到从前一次交付给你们的真道。所以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快要末了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从前一次交付的。所以就看见说，特别是你讲到启示录，对不对？所有的启示，神要给我们的，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已经全部启示出来。所以你看不见有说所谓的新的道理，告诉你是、除了耶稣之外，还有别的路可以得救的。今天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但是其实这个一次的道理在开始的时候已经交付给我们了。所以在那个约翰一开始，他说起初原有的。生命的道理，这里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说，所以我们从他这里领受，对不对？那么下面来说，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到真理，它是永远不改变，也置之于四海皆准，才叫真理，对不对？所以你听到一些所谓的新的真理、新的道理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去分辨，你要去。因为这个，他讲到这个末世有许许多多诱惑人的，有这个敌基督的、假基督的这种事情出现。OK， 这个地方讲到要让他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在这里面，你发现在圣经的里头讲得很清楚，他让我们看见说要把这个生命之道放在我们的里头，教我们不至于离弃，不至于背弃他。那我在这里引用的几个经文。一个是在诗篇一百十九篇十一节，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如果每一个人我也不去看别人啊，我们人很蠢，然后是看关系，是看别人。但是呢，我们如果看自己，你发现在我们身上，神的话语是一个准绳，是一个标准。许多的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对与错，或者我们该错不该错。很清楚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我把神的话藏在我心中的时候，圣灵可以跟我们说话，很清楚的提醒，叫我能够分辨，叫我应该怎么样的取舍，怎么样的去做或者不该做。另外一方面，这里哥哥西三章十六节，他说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心里，这个存这个词也是很话语，让他住在我们的里头。那你很稀奇，你如果看哥罗西三章十六节的时候，这个地方讲到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里头，同时你发现在以弗所书，刚刚那里讲到圣灵充满十八节那一段的时候，两个经文几乎是平行的，所以你看见一个今天有很多人讲圣灵充满的人，一个真正圣灵充满的人，他是被神的话语所充满的人，一方面是圣灵的经历，一方面是神的话语的丰富。对，待会我们提到这一点。罗马书很有意思啊，其实我本来不想放这个经文，但是后来我讲也很有意思，因为你可以试想，他说这个话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他说这个就是我们所传幸福之道。有许多的人，他听到幸福的道理， 可是他把它当作知识来分析它，可是这个话好像没有打到他的心里头来，所以讲道理的时候他可以跟你有很多的辩论，他可以好像觉得我要思考，我要怎么样的来研究一番，但是他的心好像没有打开来接受它，所以他说这个话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一个人他需要打开他的心门，让什么话能够接受。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想这个使徒保罗跟提摩太所讲的这个比较近。他说什么？他说你要把从他们、从保罗们所听到的纯正话语的规模，他说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心牢牢的守。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你很稀奇，你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凭着这个信心来坚守神的话语。许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对不对？我想你从信徒开始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明白力有限，我记得我刚刚去接触到这个叫青年团体的时候，我的神是受一个圣经老的和本的翻译，有的时候读下来的在哪里该停哪里该标点都搞得不是很清楚，对不对？一直到信主之后，我慢慢发现说神的话语好像圣灵的开启，你开始能够看得懂，开始有亮光。这个亮光我告诉提摩太说一定要把这个守住，而且呢从前所托的引散到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所以这里讲到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爱心，在这里讲到圣灵，我们有一样宝贝在我们里头，就是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信徒一定要竭力持守这个纯正福音的道理。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督教大基督教民的一些宗派，他们把这个福音好像把它稀释，好像把它放松，好像在耶稣之外你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去拯救，那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真理，这也不是神的心意吧？那么下面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起初所听见的道，让它藏在心里的时候，他说你必住在子的里面，也住在父的里面。所以你发现这个子跟父其实是一位，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人住在神的里头，第一个原则是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里头。我认识一些人，信主信了二三十年。可是主的话语对他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你提到一些东西他从来没有读圣经，所以他对于很多的话语没有办法了解。神的心意是叫你信了主之后在他的话语上面扎根，在真理上头能够下功夫，能够不断的长进。因为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刚刚我们的诗歌讲到我们是每个人都是活石，对不对？这个建造这个灵宫，每一个人都不断的成长根基在这个基督的里头，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信徒生活的秘诀，或者我们应该说信徒得胜生活的秘诀，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能够很熟练地藏在心里。这几个礼拜我家里会有点天翻地覆，我的这个岳母95岁住到我们家里头来，还有老人痴呆，所以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就发生一些困难，难去适应它。但是有一件事情叫我非常惊讶的是，我的太太，或者是我的 sister in law， 叫做我的妹妹，他们来帮助他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他里面记着的圣经多得不得了。他们读一段经，读一个经文，好长的一个经文，他完全可以接着念下来。因为什么？因为他过去有很长一段的功夫，因为他是牧师太太师母，对不对？他传道花很多的功夫，所以在圣经的里头，诗篇他们背很多的经文，就看见一个老人，好像他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已经不太正常。可是很稀奇是在心灵的里头，神的话一直在那里，所以一提到神的事情，一提到敬拜的时候，好像换了一个人。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这从主那里来的生命，始终在那里坚持着这个人活在神的面前。今天他听说我要出来，他特地为我祷告啊，这个 我非常非常 surprise 的一件事情。下面说什么？主耶稣亲口讲这件事情，当然他这里讲的圣人来说的。他说到那一日，你就知道说，你看这里说到什么？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彼此的内住，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情，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神的话，他说你若遵守神的命令，然后我就向他，他说我们要向他显现，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发现神跟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越来越接近。那么如果要讲到这个内住的话，我讲圣经中讲最动人的一段话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么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讲它。那么各位，希望你这个礼拜有时间，你抽空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那一段。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地方我想提一下，他说：“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藏在这个是怎么住？所以你应该怎么读？应该说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你发现这一段经文，你一直讲到 abide 住在他的里头。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秘诀是住在主的里面。一个住在主的里面的人，他不可能犯罪。我们每次跌倒，每一次做了些什么事情，是因为我们已经跑到外面去了，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我们曾经教主日学的时候，问你刚信主不久的小孩子，耶稣基督在哪里？他说我在心里。可是有的时候你在干嘛？他说现在好像跑出去了。因为他不乖，而且又不与他同在，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我们的经历的里头，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操练。你若可以用简单的信心来操练，我们可以随时随刻活在他的面前。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秘诀。OK， 二十五节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你发现就很稀奇，你看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宗教。没一个宗教可以给你应许永生，但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应许说把永远的生命给我。这个永远的生命不是光讲到活到永远，这个永远的生命讲到神一切丰盛的生命，我们有份，我们可以领受，我们可以在它里头生命可以成长，你在我们生命中可以看见结果，看到我们这个改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让我引好几个经文。如果你要详细的查永生，可以查到好多好多经文出来。那我挑我这里提几个啊，第一个是讲到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大家都不会。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里说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看，你是你灭亡跟永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没有永生的人，他的结局他是灭亡。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永生的，你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有错误的观念啊。其实历史上来讲，许多基督教的想法里面也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比方你到一个古老的基督教的墓园去，会看见它上面写说某某人某年某月某日生，某年某月某日进入永生，好像死的时候才进入永生。其实不是，其实你在信耶稣的那一天，你就有永生了。那么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自己讲话，他说：“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是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所以你看，你一个人的永生是从听神的话开始，因信入门，然后这个我相信之后，你相信这个永生就给了我。他说，约翰十七章三节，这个主耶稣在这个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他跟天父的祷告。他说：“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我们讲到认识，这个叫认识不是知识，对不对？所以我认识有些人，他从我们中国大陆来，就是访问学者，夫妻两个人就在我们这英语这个学校里面，他们也去上这个英语教育的 Alpha Course， 完了之后再写一个论文。他说：“这下基督教义我全懂了。”但是很可惜，他学到的只是知识，他没有认识。认识我们讲到不只是知识，而且是生命的经历。当一个人真是认识主，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有永生，而且他有永生的确据在那里头。 天父的意思，主耶稣说天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信子的人得永生。这个永生呢，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没有这个永生的经历，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经历它。但是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所以有一天这个人是要还要死的。但是他有应许，末日要复活，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死了之后复活的生命。他说我是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从他手里夺去。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 security， 这个永生是在主的手里是有完全的把握。罗马书六章23节，罪的工价乃是死，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是永生。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说，你不要问一个人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因为这个基督徒这个名称太多了，太多人用，美国都是大学，没有一个人说他不是基督徒的，连不是的人都说是，对不对？那真正他那些调选美国总统那些人，有几个是基督徒呢？很难说，我觉得可能非常少数。但是呢，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在主耶稣基督？所以你要问人，你要问的内行一点，你就问他说：“请问你是不是在基督耶稣？”他如果说你就说什么，他大概就不在里面。他说什么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完全在于我有个神的儿子在我的里头，我是不是在他的里头？所以你看这个永生这件事情 ，OK？ 他说我写这些话是为责备一些引诱你们的人，因为这个。在第一个世纪开始，你就发现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异端邪说的说法。他们说耶稣是神，但他们不认为他是人。他说因为圣洁的神不可能变成人。今天刚好反过来，今天讲耶稣是人不是神，对不对？你看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说那一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的基督徒的模样，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所以有些人他是说起来他是全世界服侍主的人，今天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他用这个作为一个谋生的一个好像一种方法，但其实他不是真的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圣经明说，他在后来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他要离弃真道，听从那个引诱的邪灵鬼魔的道理。其实这样会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如果听到有一些所谓的新道理，你要去分辨它，圣灵可以给我们印证，让我们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27节讲到恩高，讲到恩高的教训，这一节里40讲到恩高，讲到这个anointing。这个地方说到什么呢？他说我们从主所受的恩高，随着你知道真理的圣灵。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4、15、16章，主耶稣多次提到圣灵的事情。主耶稣怎么称呼他呢？他说他叫做真理的圣灵。他说他呢是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因为圣灵的内住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知道神在我们里头，我们在他的里头。他说没有人教训我们，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个地方你发现很稀奇，如果你去看。耶稣这里的教导，约翰14章，他讲到这个圣灵的这一有一部分教导的工作里面，他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这个地方讲到 guide， 讲引导，讲到 teaching 啊，他说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的时候我们读过经书经文不一定都背得下来，但是圣灵会叫你想起，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当初主耶稣跟门徒这样讲的时候，因为他们当初都是口授的，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写出来，所以他们所讲到所听到的主耶稣亲口的教导，所以后来他们把它记录下来，对不对？我们今天读圣经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不一定都会背，但是你多读的时候，圣灵会叫你想起，在你需要的时候啊。那么他说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你看见这个地方，我 到真理的里面去。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因为圣灵保护时代，对，我相信每一位真正有属于圣灵的人，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啊。这个经历是你发现越好像越经历，发现越亲切啊，越清楚知道。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要让我看见一件事情，恩膏的教训跟前面圣经上所启示的这个文字我写出来的这边是不可能冲突的。所以有的人他说我有特别的恩膏，所以先有特别的启示，他讲的东西，他所讲出的东西跟圣经和所讲的不一样啊，你知道他这个是假的。这个恩膏，这个圣灵所启示的事情，一定不会违背神真。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一件事情就是分辨。你会发现，许多的时候，人的教导可能会错误啊。所以我们对于听到不管哪一个人的教导，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你要去分辨。因为圣经里面说 ，Let one man prophesy and one man judge， 就是一个人他如果在那里教导说。就是先知讲到你听的人要去分辨他讲的合不合圣经，并不表示说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教导，神赐给恩赐给教会其实各位有空看一下我所说四章十一到十四节蛮长的一段，特别提几个点，因为他把一些的恩赐赐给教会，讲到有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的教师，他这里讲到什么？会要全权圣徒，各尽其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刚我们唱一首诗歌，讲到我们是他的身体，对不对？这个身体需要成长，需要被建造，所以神把恩赐给这个教会。但是在这恩赐的应用里头，你必须要看见是圣灵的教导，我们需要分辨，免得有人的错误的影响出来。他说我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你看对不对？约翰讲到住在主里面的圣经里讲最多的人是使徒约翰，约翰福音也讲，约翰一书也讲，就在约翰一书的后头第三章里面又讲到，他说什么？他说你遵守他命令，就表示你是住在他的里头，你一个人不可能说我住在主里面，可是我不按照主的话去做，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事。 OK， 下面说什么？住在主里面，他说晓得呢，这个地方讲到所有经过圣灵重生的这些在教会的人，所有的生在神家里，所以说我们讲到每一个信徒来讲，他说我们要住在主的里头，这个地方讲到随时随刻随地我们的操练我们常常是生活的里头好像不老觉得主的存在，对不对？也许都说我们生活做很多事情的自己说，做完以后我不要说，哎呀，刚才怎么没有听圣灵的感动啊？我怎么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些是一个操练的事。所以有一些的人喜欢这个所谓的奥秘派，他就过这个，他的生活里面常常是希望能够单独的隐藏在神的面前。所以我说，也认识一个年轻人，现在不太年轻了。他那个时候大概三十几岁，他在教会旁边做，偶尔会请他翻译。他坐在台上的时候，他永远是闭着眼睛的，因为他要保持主的同在。然后翻译的时候起来翻译，我就蛮有意思。所以你如果愿意做个奥秘派的话，你可以闭闭眼睛啊，心里面没有神教导。但是这地方讲到什么啊？他说，刚才我们有引用这个约翰十五章的一些经文，我们讲到所有的常在都是住的意思，对不对？他说我们如果住在主，我们如果住在主里面呢，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他说这个有多结果的啊，我们如果离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如果你看这段英文的意思，他讲到结果者，讲到英文看得比较清楚，他有一个 bear fruit， more fruit， much fruit。如果我们跟主的里面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这个人结果就更多。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一个人生命的成长的里面，这个开始的时候，这个好像看不到什么果子啊。我不知道你刚刚信主之后，你跟别人传福音，这样的感觉有很大的挫折感。你讲了个半天，人家都不信，你看到别人怎么带你。 慢慢的、慢慢的发现，哎，很自然，你就该记住这一个过程啊。OK， 他说什么？他说这样，他若显现和就可以坦然无惧。这个要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主要在，我不想各位有什么样的想法。当然你如果说主今天来的话，你觉得已经准备好了？他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他显现，我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你按照旧约所讲，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神的本体。任何人如果看见神，他会好像这个人会被consume掉，好像会被烧掉。所以看那个基甸看见神的使者说，他说糟糕糟糕了，我这个要死了，对不对？他自认为说我见到神的面。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通常来讲，要你讲到去面对神的时候，让人有一种惧怕的感觉。可是他说，当你如果是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呢，其实你看不到他的显现，因为他来的时候，你往下看的时候，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他说但是我知道他若显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像他。我们现在还不够像，但是有一天他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所以这个当你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有信心，我们没有惧怕。那么这个地方呢，所以你看我就用两个经文啊。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你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所以一个住在主耶稣里面的人，他的心灵的里头是平安的，他不会有一种自己的控告，说我怎么没有去按照神的话来做，我怎么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你很自然的就来靠着他来生活。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什么呢？他说我们在他里面可以爱可以得到完全。你对神的爱有更深的领受，这个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人对于将来审判的日子，我们没有惧怕。我们知道将来会有审判的事，但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被他的爱所充满，就我们不会恐惧将来的事。我们看下面这个经文，他说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不至于惭愧。这个有很多人，这个从前我跟我太太都受过关键啊，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信有耶稣啊，将来只要能够进天堂就可以，在天堂落扫地的时候看门就可以啊，只要进得去就行。这种是我们低估了神给我们的心愿。神希望我们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不要我们只仅仅得救。其实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将来有一个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么每一个人按着定义，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但是我们住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没有恐惧，不至于惭愧。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主再来的应许，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那个地方一直讲到，看哪，我必快来。我们知道主耶稣要再来，有很多人说主耶稣现在好像十年没有来，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心腹还没有预备好。好像主没有来的责任是在我们这里，如果没准备。另外一方面，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去，约翰福音四章三节嘛。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他说预备好了，他叫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这讲得很清楚，主要再来的。所以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许多时候这一段经文拿来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来祝福，对不对？这个地方讲到。神至平安的神是我们全然神圣，神要让人变成完全的圣洁，将我们的灵魂身体都可以在主驾临的时候无可指摘，对不对？所以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塑造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我们要学习住在主的里头。 OK， 最后这一节他就讲到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神是公义。他你们如果知道神是公义的，所以你看见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这个毫无疑问，这个是一个知识性的，对不对？就我们读圣经，你看见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可是呢，当你去经历它的时候，你发现说有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不够按照神的公义来做， 结果呢，你发现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神就做一个管教的工作。我这方面好多的烂事啊，你就发现说这个公义不再是前面这里，前面这个指导，这个指导要配斗这个词是知识性，后面这个指导的时候29节后面那个指导就是来行他公义的，就是神所生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是 Gnosko， 就讲到经历。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会发现说原来很自然，如果我有这个生命，我一定会把公义的事情活出来。所以基督徒不是光有一大堆的口号，有一大堆的标语，好像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基督徒是因为我的生命的改变，你很自然的就把神的信息从身上的生活把它显露出来。所以他在这里说什么？因为神使他无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很稀奇啊，神居然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义，这个是叫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可能我们变成神的义呢？因为神的义加在我们的人身上。 OK， 这里说什么呢？凡行公义的人就是神所生的。所以这个知道就是 Gnosko， 就是经历，我们看见我们生活上把它活出来。所以你知道说你有这个信心，你一定会有行为，我一定很自然的活出来，不是去拼命的努力，拼命的去好像奋斗和半天才活出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守律法那么困难所以这个使徒彼得就讲到说，为什么要把这个难担的担子去放在外邦人身上，对不对？我们这个当年这个律法613条放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这是难担的担子，累得要命。为什么现在告诉这个人你要守律法，你要行歌，你要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彼得说，你不要把这些东西嫁给外邦人。所以你发现不是行律法的事情，而是因为生命里头很自然生命的流露。所以在这里我就用了一两个经文这个地方希望是，如果我们当中有哪位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想这个经文可能会有帮助他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们说什么？他说这等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信耶稣，我们得到这个生命，不是因为我参加主日学，不是因为我做礼拜，因为我读圣经或怎么样，有好像有做了某些事，所以我变成基督徒，或者这样子，而是一个生命里头的改变所以我从前在教会里大概3年多的时间是做不基督徒，后来发现原来是冒牌的要等到你真正重生拯救。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什么？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你真正诚心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进来做你的救主，这个人你就可以重生永生。所以他说什么呢？约翰一书5章1节，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信，它有一个带来生命的效果，这个人被生出来。 OK， 最后一个 summary 一下我们讲到这个住在基督的住在主的里面，这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我们有两样的宝贝，或者说有一个特别的权利。我们身上有两样的东西是世界上的人他不能够有的，或者说我们在信主之前没有的。一个是从前所听见的道，就是使徒领受的神的话语，这就是说神的话语 written word， 这个话现在呢，借着我们把这些话语藏在或住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讲到内住的圣灵，就是这个恩膏，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那么我想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那个嘛，圣灵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圣灵就开始工作，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让我们被感动，让我们觉得说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个人他就说，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信主，所以就悔改认罪，信耶稣了，对不对？这是开始。但是你信了主之后，圣灵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里讲我就列了几个点这里讲到他是安慰，对不对？ 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讲到他赐给我们能力，圣灵也做见证，对，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怎么知道你是属于他的呢？因为我有圣灵住在我的里头，这个圣灵做很多感动的工作，他把各式各样的恩赐赐给人，他圣灵也帮助我们可以接圣灵的果子。还讲到一个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你会发现这方面如果有时间可以查出更多的东西啊，讲到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那么讲到这些住在我们里头。一方面是讲到神的道，一方面是讲到圣灵，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平衡的，就是神的道跟圣灵两样放在一起，相辅相成，叫这个人不断的成长。如果我们今天偏重都是讲到圣这个圣灵的经历，你就像今天许多灵恩派他喜欢讲，他就用这个经历来解释圣经，结果发现出问题。你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但是我们要经历圣灵。所以一个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他两方面都是充满，被神的灵所充满，被神的话语所充满。啊，巴不得神他自己在我们身上也不断的在工作啊，教我们这个教会里头的每一个人都是学习住在他的里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们这早上给我们一段时间来思考自己的话语。主，愿圣灵保持在我们每一个人里头，向我们说话，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就以自己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学习，天天时时刻刻住在主里头，主好叫我们的生活这个生命的改变，把这个耶稣基督的荣美可以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所有许多的人在我身上可以看见神你。